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捉拿与初审。
马太福音26:47-68，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耶稣基督被捉拿后的第一个审讯呢，是在大祭司面前的审问。在当时的政治处境之中，犹太人自己是没有权柄判死刑的，但这正是当时的犹太领袖们所要得到的结果。因此他们费了不少的力气，希望在审讯的过程中找到可以在罗马政权之下处死耶稣的罪名。在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想用不同的人做出虚假的见证，但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些不能够定耶稣的罪。之后有两个人一同做见证，指耶稣曾说他能够拆毁圣殿，而3日之内又建造起来。这个见证和先前的见证有明显的分别。他们没有列举那些指控，因为这些假见证在进一步的审问下一定站立不住。而现在呢，却是有两个人同作见证，有法律上的效用， 而且他们也可能知道耶稣确实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但这个见证似乎没有能够解决犹太领袖们的困境，因为这也只是犹太人自己宗教圣殿的神圣地位问题，可以定耶稣的罪，但未必能够将他处死。于是大祭司呢，以很强硬的方法要耶稣在启示之下做出回应，而且所问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政治意义的问题。我们今天可能会将神的儿子基督看为是一个宗教性的称号，指耶稣是和神同等的救主基督。但是在当时的用法呢，这个称号可能是和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当中所记述神与大卫立约时称那将会继承他所应许给大卫永恒国度的王位者为他自己的儿子有关的。这样呢，这个称号不仅只是一个宗教性的名称，更是带有政治性意义的称号了。在当时的罗马统治之下，声称自己有独立的王位就是政治的叛乱，是可以被判钉十字架的死罪。但耶稣基督也不就此轻易让大祭司过关，他的回答可能有两种的翻译。其一呢，是如同和合本所表达的，你说的是，而和修版却是翻译作你自己说了。那这个修订的翻译呢，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表达，一方面是和原文更接近，另一方面呢，也反映着耶稣在他生平之中从来都没有主动地宣称自己这个身份，而是要人因为认识他而做出这样的申述。既然审判已经进到差不多的核心问题，耶稣就不再被动地等候他们的指控，而是主动地宣告他们将会如何地看到他的出现。耶稣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的话宣告他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严格上来说，耶稣基督所引用的经文呢，并不能够构成见望，但这宣称给大祭司一个可以在罗马政权下控诉耶稣的罪名。思想一下，犹太人的领袖本来没有能力控诉耶稣，若耶稣要和他们周旋到底，他们也没有办法除灭他。但耶稣按着旧约弥赛亚的预言不做抗辩，更在适当的时候带出他们真正能够控诉他的理由，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他自己为我们而舍的。我们该如何回应这样的救主呢？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潘世凯，播音林成。